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九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好叫我叫我们好回差赴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波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的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第三十五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正。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看我们主的一生。我们已经看过主一生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最初的三十年。我们知道，主的第一个三十年乃是沉寂的三十年。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他的一生可以分作三个时期。那第一个时期呢，就是从他降生一直到他受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开了，结果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就证明我们的主已经走完了第一段的道路。到了末了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如果在地上有一个人，他是照着我的旨意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活着，就是叫神的心满意的。所以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主经过的头三十年是沉寂的三十年，从人的角度来看，那应该是隐藏的三十年。事实上呢，他却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我想我们已经把这一部分看过了。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进到第二段。第二段呢，就是从主的受尽一直到黑门山。那么因为到了黑门山的时候，我们又听见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证明说，我们的主又走完了一段的道路。我们不能说是毕业典礼，总是说告了一段落了。那现在不是毕业证书，现在是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头三十年，我们的主好像是活水一样，那个活水现在被水坝把它挡住了。十二岁的时候，那个活水就可以涌流了，但是我们的主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天上有信号，他才开始行动。他不是问说，神没有禁止我就可以做，他是问说，神如果没有命令，我怎么敢做呢？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每次想到主的三十年，我们非常的惭愧。 许多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我们说圣经没有禁止，我们就做了。但是今天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我们的生命应该一面是依靠的生命，一面也是追随的生命。应作是依靠，应作是追随，所以是天上一个命令，地上才有一个动作。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我们的主在地上，但事实上他是受天的支配，所以他凭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他是看父怎么做他也怎么做。最初的时候，父把他放在马槽，用布包着，好像一点的能力都没有。现在这个婴孩需要靠他母亲才能够生活，他不是基督吗？他是基督。他不是人类的救主吗？他是人类的救主。他的拳头不是比罗马政府、罗马帝国大吗？他不要说比罗马帝国大，他比整个宇宙都大。他是创造宇宙的，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就是神所差来的基督。但是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那不止如此，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你看见父把他放在木匠的家里，他自己做木匠，他从约瑟那里学会做木匠。约瑟怎么拿锯子他也怎么拿锯子，约瑟怎么拿刨子他也怎么拿刨子。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表面上是顺服，是看地上的父怎么做，其实这一切乃是天上的父要他这样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他效法地上的父亲的时候，事实上他是追随天上的父，所以那个生命乃是跟随的生命。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他不肯贸然的守徒，他不肯贸然的动身，他有意向，因为他说，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知道他曾经生下来，他知道他的生和他的兄弟的生不同，他知道他的生和所有哲学家的生不同，那个生乃是救主的生。但是不止如此，到十二岁的时候，他知道他为什么生下来，他有意向，他有目标，他有方向，他也有能力，因为从开始他就是完全被圣灵充满的，所以他随时都可以工作，随时都可以受徒。但是他一直忍耐等候，再等候，不是五年，不是十年，乃是十八年。到了有一天，天上有圣灵了，他终于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走完了三十年的道路。当他走完这条道路以后，天上有圣灵了。弟兄姊妹，你去读整本的圣经，这一次天上忍不住了，这一次天上不能再静默了。那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天就开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当我们的主从这个约旦河里上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天就开了。为什么呢？因为从此以后，我们的主就是旧约的约书亚，因为约书亚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约书亚。当初约书亚怎样从约旦河上来率领百姓进迦南，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当不只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许多犹太人都到约旦河去受浸，从水里上来，但是领袖在哪里呢？领导的人在哪里呢？原来我们的主就是约书亚，因为他的名字叫耶稣。那么旧约的约书亚就是新约的耶稣，新约的耶稣就是旧约的约书亚。因为约书亚是希伯来文，耶稣是希腊文，你把希伯来文的约书亚把它翻成希腊文，就是耶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要告所有的以色列人说，不要忘记你们从前在历史上所过的日子不过是影子，你们过约旦河不过是告诉一件很重要的事。现在我们的主他就是人类的救主，他要带领我们从约旦河经过，那下面就是迦南了。什么叫迦南呢？天开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止我们的主他头顶上的天开了，现在他要把所有的人都带到天的境界底下。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件太荣耀的事。所以明白吗？我们的主他是天国的王，所以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那信福音。为什么？因为从此以后我们要被带到天的境界。所以感谢主，现在我们的主就开始他的工作。 所以你知道这个水坝一打开，这个现在积蓄了30年的那个活水，现在呢一下子涌流出去。感谢主，我们经过了3年以后，你看见我们的主到处周游，到处传福音，到处传道，到处医病，到处赶鬼。他所到的地方都是瘸腿的、瞎眼的、软弱的、失败的、长大麻风的，但是感谢主，为什么？因为他就是那个完全的人，所以借着他的工作也证明他是完全的。那么怎么知道呢？因为最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不止我们主的生命生平蒙神的悦纳，就是他的工作也蒙神的悦纳。所以我们在说主在地上，一面是他的生平，是他的生活，另外一方面呢乃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是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受浸以后开始，那个时候他30岁的啊，现在呢他开始工作。那么不要忘记，他的工作乃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把天带到众人的，把人都带到天的底下。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他的工作。那么当我们读讲到主的工作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主在地上的工作是3年半啊，因为主一生是33年半。那么如果到了这个主先过完了沉寂的30年，然后现在开始呢就是3年半，那这3年半呢可以说是主的工作。那么在主的工作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平常啊我们因为常常对于马可福音印象很深。那么讲到主的工作呢，因为马可讲到主耶稣神的仆人，所以当然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是马不停蹄的在那里工作。因为很明显的，你知道吗，马可福音里面立刻这个字用了41次，立刻立刻，天上有一个命令，立刻下面就有一个动作。我们的主从来不迟延的，我们的主不只是顺服，而且是立刻的顺服，他从来没有说等一等。所以他实在是一个忠心神的仆人。许多时候我们叫孩子出去，你去买一点东西啊，或者到转弯的地方啊，到 7-11 或者买一点东西啊，那么做父母做儿女的，有的时候他不顺服。那么儿女们常常给父母的答案就是等一等，再给我5分钟，再给我10分钟，再给我1个钟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他从来没有等一等的，所以等到天上一有工作的，一有命令的时候，他立刻就开始工作了。那不止工作，工作到一个地步，你看我们的主几乎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如果我们读马可福音前面的4章，那几乎可以说是我们主工作的日记。你知道创世纪有7天，那是神工作的7天。如果你读马可福音前面也告诉我们7天，我们的主好像一天一天的把他做工的日记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地上真是忙碌，他忙着医病，他忙着赶鬼，他忙着传道。所以我们的感觉这个就是主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年轻人呢，在一般的感觉里面，如果我要侍奉神，那么我第一件事该做什么呢？我要装备我自己。那么装备我自己，那么我就应该到圣经学校去，或者我就应该有一些正式的训练，然后我就可以开始讲道，然后我就开始可以赶鬼，我就可以开始医病。因为只要我传道，只要我医病，只要我赶鬼，这就叫做工作了。所以弟兄姊妹，不错，这实实在在是工作。我们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这是我们主的工作。但是我们会跌破眼镜，你会发现说我们的主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如果仔细的来看圣灵所给我们的记载，特别他第一年，他工作的头一年，在他刚开始的一年的时候，很稀奇，你发现我们的主的工作好像不大像马可福音那里所形容的。不错，他也讲道，不错，他也行神迹，但是呢并不像在加利利的时候，像马可福音所记载，我们主行了很多的神迹，而且那个果效非常的大。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在那里做工的时候啊，因着非常有效的缘故，那么你看见人虽然在加利利，但是犹太地或者是底加坡里或者是西顿推罗都有人来跟从他，所以我们的主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的以色列地。 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每次想到主的工作，你就想到那些群众。你看我们的主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主在那里传道的时候，特别你记得吗？他在彼得那天晚上，他有一个礼拜六，一个安息日，一大早他在这个会堂，到了下午他就到了彼得的家里，他就替岳母，就是医治了彼得岳母的病。到了晚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全城，指的全加百农城的人，他们就通通的在都聚集在一起。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那应该就是彼得家的门口。彼得家的门口大概有个很大很大的广场，然后呢，全加百农的人通通病人都聚在一起。太阳下山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主一个一个医治他们的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见说我们的主他不只是医治一个一个的病人，你看见全城的病人都来到他那里。那么五个饼两条鱼的时候，你看那个时候是5000人聚集在主的脚前，还不包括妇女和儿童。他到了底加坡利的时候，你看见有4000人聚集。那不止如此，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许多人呢拥挤我们的主耶稣，那么他没有地方站了，他没有地方可以讲道了。结果呢，他刚好彼得有一团船在旁边，他就告诉彼得说，你把船呢拉开一点，那么现在船呢就离开岸远一点，那么然后我们主耶稣就坐在船上，所有的那些听众呢就站在岸上。那么事实上不光坐在站在岸上，如果你到过以色列，你就知道那里有好几个海湾，有一个海湾呢叫做比喻湾，比喻湾大概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讲道的地方。那么因为呢就在那个地方啊，有那个地形啊非常的特别，那个地形特别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不要用麦克风，他只要轻轻的一说，那个声音就可以送到了很远。你知道吗？起头啊有很多人不大相信，说怎么可能呢？所以你就知道当初主耶稣传道的时候，他做工，他所讲所这个听众都是几千的。那么这个几千人怎么听见？被我们的观念里面以为说呢，恐怕就是几十个人或者100个人就挤在这个湖边，挤在海边听主耶稣讲的。其实不是的，你要知道说当主耶稣讲到的许多常常是几千人，常常是几成千上成百上千的人。那么这些人呢并不是就像我们普通所想的，不是。因为在加利利海有几个湾，特别有一个湾呢，它那个地形很特别。那么那个地形呢，你仔细看呢，就好像那个戏院子的那个结构一样，所以呢那个架构就好像一层一层的上去。所以呢，如果你站在对的地方的话，你可以对几千人讲话，不需要用麦克风的。那么用几千人呢，你只要轻轻一说，那个声音就可以送得很远很远。那么起头有的人还不大相信，最后呢我们知道在纽约啊，我们大家知道纽约呢是有纽约呢，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纽约歌剧院非常有名的，纽约的音乐院和歌剧院非常有名。那么所谓的歌剧院呢，就是很注意音响的效果，所以在纽约呢有几个音响的专家，就是对于声音呢他们很在行的，他们特地呢派了一队到这个加利利海附近去，就是主耶稣讲过道的地方。那么那个时代，那么然后呢他们就特别注意那个地形，那个地形非常有意思。今天你只要站在一个地方，弟兄姊妹你们都可以做个实验，你站在那个地方，你稍微轻轻地说一下，那个声音到处都听见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圣经所记载的故事都是非常非常的准确的。所以我们晓得当我们的主在船上讲道的时候，那么特别要注意啊，这个我们的主因为要对很多人的很多人讲，那么这个声音怎么送过去的呢？那么现在懂得声学的人告诉我们，这个最好声音送出去的呢，是如果我在这里演奏也好，或者我在讲话也好，最好我和我的听众中间呢有一道的水。那么那一道的水呢，根据声学的作用呢，就是当我声音送出去的时候，那一道的这个水，那个水平面的水平面呢，刚好是像是一个很好反射的一个像一块玻璃一样，就把声音呢这样的，当你声音投在这个水上，然后水上就折射出去。 那么这样呢，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听见了。所以在有的地方，他们交响乐或者是要这个最好的音响的设备的时候，他们常常中间有的是中间呢就割了一道的水。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这是我们现在20世纪以所发现的。事实上，当初的主耶稣呢，为什么叫彼得说你把船拿开，拉开一点，然后他就在船上就对岸上的人说话。那么不要忘记，他不需要用很大的声音。那么你看见说那里的地形呢，许多人都能够听见。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读四福音的话，我们的主的工作那个果效是非常惊人的。我们常常说今天呢，葛利汉一传福音是几百人，一传福音是几千人，一传福音是几万人，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在那里以为说教会历史以来2000年来，可以说这个真正这个在野外布道、露天布道，那最叫人不能忘记的就是 George Whitefield。 那 George Whitefield 呢，是和威斯利·约翰同一个时候的人。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所有的讲道啊不能到处讲，所有的讲道只能在礼拜堂讲，而这个礼拜堂呢一定被奉献过，一定是被公认承认过的，就是说这个有人来，那么替他呢献堂，献完堂以后，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分别为圣的，那么你只能够在那个礼拜堂里面讲到。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那个时候的圣公会，或者那个时候的英国国家教会，那个时候安利甘会，所有的礼拜堂都是最高最大。你如果今天到纽西兰也好，到澳洲也好，或者到欧洲也好，你看见除了天主教堂之外，那个最大的礼拜堂一定是圣公会或者是安利甘会，那因为是英国国家教会嘛，最大最大的教堂。那么所有进到教堂里面都是中等或者上等的人，因为他们进去，他们那个时候你不要怕姊妹不蒙头，因为姊妹都戴最漂亮的帽子，所以到了聚会的地方，那么你对他们不必对他们讲蒙头，因为他们在那比赛谁的帽子更漂亮。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情形底下都是达官贵族，他们到了主日穿最好最好的衣服，他们戴最好的帽子，然后进到礼拜堂去。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这个所谓安利甘会，或者说在英国那个最大教堂主日所充满的是谁呢，都是中等以上或者上等阶级皇家的人。那么如果你是个矿工，如果你是个木匠，如果你是个很普通普通的人，你根本第一你买不到好的衣服可以进去的，所以这些人就听不见福音的。那么那个时候呢 George Whitefield 和这个威斯利约翰，他们就有一个负担，他们觉得福音不能只为着中上阶级的人，福音应该要向那些矿工们在那里传福音才可以。所以很感谢的，最早是谁开始的呢？最早就是 Whitefield 怀特斐。这个怀特斐弟兄呢，他就到有一个地方叫 Bristol， 就是大概离伦敦大概坐车一个钟头的样子，有个地方布列斯多。那么 Bristol 这个地方呢，原来是很多很多的矿工，那么我们的弟兄呢就找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那么就在那里呢，就在一棵树底下，然后呢他的声音很洪亮啊，他就对许多的矿工讲道。那么他的工作很有果效啊，他早晨可能只有几百个人，到了下午黄昏再讲到已经几千人了。所以后来他所到的地方，在伦敦也好，在哪里也好，通通是几万人的，那他的声音可以送很远很远。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旷野布道，在露天布道最早最早的人，我们的印象是谁呢？一定是怀特斐。怀特斐的声音非常的洪亮。那么你知道他有一天到了美国的这个费城，就是 Philadelphia， 那费城大家都知道是吧？富兰克林在那里啊。那富兰克林是个很有名的科学家，所以他是这个怀特斐很好很好的朋友。那么他就很惊讶，他有一天就想问说，这个怀特斐啊，他如果在这个费城呢要传福音，因为他站的地方啊，在一个广场里面，好几条街都听得见的。所以他想知道说，到底啊，这怀特斐用他自己的声音，不用麦克风，他的声音到底能送到多少人，多少人能听得见？后来他用科学的方法来计算，最少3万人可以听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印象里面呢，就是这个 这个露天的步道啊，坏者匪应该是第一个的。但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弟兄姊妹，你记得当初我们的主在湖边，在加利利海边，或者在山上对许多人讲道的时候，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是没有麦克风的。那到今天20世纪我们才明白过来，因为这些声学家，这些物理学家真的到那里去测量，测量的结果发现说，神当初创造加利利海的在那个附近的时候，当初就已经预备好了，有一天神的儿子来的时候，那个麦克风已装好。麦克风不是真的麦克风，它那个地形呢，你只要在那里一站，远远就听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圣经里面讲到主的工作，讲到主的工作，那是很大很大的工作。特别在路加福音，你不要忘记路加福音，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好几万人跟随主，好几万人。那不止如此，到了一个地方，圣经说有极多的人来跟从，那可见比好几万人还要多。那么弟兄姊妹，那么我们的主怎么对这几万人做工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不知道旷野是怎样，我们不许多时候我们对神所创造不明白，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很奇怪，主耶稣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他怎么能够对这么多人传福音呢？这么多人传道呢？感谢主，你如果看主在加利利的工作，那就是第二个阶段。主在加利利的工作，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的主是从受浸一直到黑门山的话，那么头一年不算，从第二年开始，那么差不多有1.5年到2年的时间，他的工作是在加利利。那么因着在加利利，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工作的范围是大，他的工作的对象是多元的。那么不止如此，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我们的主的工作是非常有果效。你只要看看圣经里面所形容的给我们看，你就知道说现在呢需要把船稍微离开一点，然后他可以对着岸上那许多人来讲，来讲道。所以大概那个马太福音13章那个7个比喻，就是在那个所谓比喻湾那里讲的。那个地形呢，就是可以对好多好多人讲道。所以我们要记得，在马太马可所告诉我们呢，主在加利利的工作呢，一面是有效的，一面是伟大的，另一面呢好像丰收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主又传道，你看见山上的教训，你看那个教训多么好，他告诉我们这个八福，然后呢然后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山，给我们看见那个天国的子民应该是怎样的。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圣经，你看一面我们的主教导给我们看见天国的道理，但另一面给我们看见天国的能力要领导他们。所以主就医病赶鬼，就证明说什么时候我们的神，我们的主那医病赶鬼，什么时候神的国就领导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一面不只是有教训，不只是有道理，不只是有教导，另一面你看见说那个能力就随着我们的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我观念里面主的工作呢，大概就是马太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这是我们以为的工作。但是呢非常有意思，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事实上呢，主耶稣刚开始头一年工作的时候，那个模式不是这样的模式。但是呢，就是头一年，你知道说什么叫做神的工作？不错，神的工作是包括传道，包括医病，包括赶鬼。所以这就为什么许多人觉得要装备自己，许多人觉得说最好的装备是什么呢？我到神学院去，或者我到圣经学院去，那么这样我就可以得了装备，我就可以讲道了。如果圣灵充满我，我就可以医病，就可以赶鬼，就像我们的主所做。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呢，这工作就是只做这些事来说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看我们的主怎么开始他的工作，我们对神的工作我们就会更清楚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把约翰福音给我们。约翰福音头5章呢，是特别补马太马可的那个网，因为马太马可和就路加他所注重的是另外的一面，因为就另外的一面。但是呢， 只有约翰福音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刚开始怎么工作的。那么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和工作的秘诀发生关系，你明白吗？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一点的话，那么你第一个，你觉得我要为主做工，最好的我要受正式的训练，我只要会传道，我只要会医病会赶鬼，我就叫为主做工了。所以许多人觉得我不会传道，我不会医病不会赶鬼，我就不能为主做工。但是弟兄姊妹，不做这些事，主的工作也是神的工作，你看见这些工作而且是有果效的，而且你看见不是光是小猫三四只的，你看见许许多多人都被我们的主吸引。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当他像活水啊，被水坝打开以后，那么现在那个活水真是排山倒海而来。那么弟兄姊妹，难怪约翰告诉我们说，如果把主所做的通通把它记录下来，全世界上的书都容不下了。三年之久，你记得我们的主的工作轰轰烈烈，可以说是结果累累。但是如果我们光注意这一面，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主做工他的秘诀在哪里，那这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第一年在那里怎么做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明白了那个做工的秘诀到底做主是怎么开始的。那主怎么开始，我们也应该怎么开始，我们不能跑在主的前头。所以特别是主第一年的工作给我们看见那个工作的秘诀是什么，还有那个工作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工作，那么工作的表现有一个是传道，工作的表现另外一个是医病，还有一个是赶鬼，那这些都是工作的表现。但是什么叫做工作，那这个呢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来读主的一生，特别我们来看主刚当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到底第一年是怎么工作的。那么你从他第一年怎么工作，我们现在就会知道为什么后来你看他工作是那么有果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是从有一些地方开始的，你必须经过开始的阶段。那在这个开始的阶段，我们向主忠心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说，后来那个祝福就是源源不断的。那么这个记录在哪里呢？主耶稣头一年的工作呢，记录是在约翰福音前面的五章。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十八节把它放在一边的话，因为前面十八节是从太初讲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对不对？那这是这个十八节主要的内容。那么下面呢，就给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主开始工作了。那么这个工作是什么呢？这个工作是当他受了浸以后，当他受了试探以后，满了圣灵，现在呢我们的主开始工作了。那么弟兄姊妹记得，当我们主开始工作，他是怎么做的？到底他是怎么做？到底他的点在什么地方？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他最早最早工作的地点是什么地方呢？我们要看一下，那就是27节，第一章27节，28节，这是在约旦河外波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所以讲到主的工作的时候呢，从这里开始的，然后下面呢就告诉我们主第一年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他第一年怎样的经过，然后一直读到第五章，读完了以后你就晓得，那么这个就第一年就告了一段落。那么到了第一年第五章完了以后，那么我们就从什么呢？我们就从这个我们可以说就从这个受浸一直到什么，我们就从受浸呢一直到这个约翰坐在监牢里面。或者我们这样说吧，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是给我们看见施洗约翰的故事，对不对？但这里是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看见我们的主在他们的中间，那么然后他就公开指认我们的主。意思就是说，现在他要把我们的主介绍给许许多多的人，给全世界。那么这个我们的主是从那里开始的。那么大家读第一章的时候有一个误会，很多人读第一章以为说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施浸的，其实完全大错。 你仔细的去读这里的内容，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没有受浸。当约翰讲到主耶稣受浸，他是回忆从前受浸，是讲到有这个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身上，他说我曾看见，不是我现在看见。所以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故事呢，是发生在主耶稣受浸以后，大概是几个礼拜的事情，最少经过40天，而且当中经过了主的受试探，然后呢，我们的主就到了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从这里呢，我们主就开始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说，主工作的发源地是哪里呢？主工作的发源地乃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要稍微说一点，许多人呢常常把这段圣经读错了。为什么呢？第一，就是他读圣经不仔细，他以为这段圣经讲的主耶稣受洗，所以把两件事当作一件事，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那么第二呢，你要记得这两个不光时间不同，连地点也不同。如果你记得我们的主啊受浸的时候，圣经明明说他在约旦的约在于明明在犹太的旷野，而且是靠近耶利哥的附近。所以呢，你如果到了耶利哥那个附近，到了约旦河，那么很多耶路撒冷人都到那去受浸。所以不要忘记，主耶稣受浸呢是在约旦的靠约旦河，是靠近耶利哥那个地方受的浸。但是呢，这里的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我顺便的稍微的再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大家读圣经不仔细的缘故呢，所以有的人以为说啊，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就是这个靠近约利哥的附近，所以呢，慢慢就把这些东西都混起来了。所以如果大家，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呢？因为你们一定会读一些参考书。你们特别读到不管是中文的英文的，中文有很多很好的，像丁连台的这个主耶稣的圣集就是一本很好的书。那么还有比方说这个贾跃民弟兄的也有讲的主的生平。那么所以你如果读这些参考书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你不是读圣经，你是读解释圣经的书。那么解释圣经的书呢，是根据那个解释圣经的人他的认识。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有的时候呢，那么解释圣经的人和我们一样犯同样的错误。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很小心。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许多时候啊，有的人读圣经不小心呢，就以为说，那么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既然这个是主耶稣受洗的地方，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受洗在约旦旷野，所以很明显的呢，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靠近约翰的犹太的旷野，也就是靠近耶利哥那个地方。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大家将错就错。那么他们认为说，这一段的故事呢，就在犹太地所开始的。所以如果你读有的参考书，他告诉你主耶稣头一段的那个工作呢是在犹太地，这个根本是个错。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他所说的犹太地就是指着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其实这是张冠李戴，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是另外一个地方。特别到了最近，特别最新的考古学，那么现在是更清楚了，我们能够肯定，那么约翰的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和这个耶利哥附近的约旦河不是一个地方，就是说约翰施洗的地方最少有三个地方。我们不要以为约翰只在一个地方施洗，事实上呢，约翰有好几个地方施洗，而且慢慢约翰后来把他工作的中心呢，就慢慢就移到约旦河外去了，所以后来他是在约旦河外被抓的，后来也是在约旦河外被斩首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呢，你会发现说约翰最少在三个不同地方施浸。那么一个呢在安顿，那就是离开耶路撒冷不很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耶利哥附近，还有一个呢实在说来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约旦河外伯大尼简单的来说根本不是大家所以为的耶利哥的附近。所以如果你把约翰福音第一章当作主耶稣受浸，那么你如果读上下文根本你读不出来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受浸。所以呢，这证明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因为许多时候不小心的缘故呢，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当作犹太地。那么好了，那么主耶稣的工作是从犹太地开始，其实不是。 其实是从约旦河外一个地方。那么现在我要指给弟兄姊妹看，到底这个地方呢是什么地方。那么当你再读圣经的时候，我想就很清楚很清楚。那么现在你就不会再说是犹太地的工作。你如果去读圣经，甚至你读很多的这个圣经，这个四福音合参也好，甚至于你去读好了，甚至于圣经提要后面，你如果仔细去看那个四福音对照的时候，那么常常呢许多人就犯这个错误。那个错误的原因从这里来，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另外再传一个。那么还有呢，有一件事特别注意，就是说圣经，因为我们刚才说过，这个约旦河外如果是伯大尼，那么大家就说这个伯大尼在什么地方呢？那么因为是约旦河外嘛，那么而且呢在这个地方呢一定表示它就在，那么这个伯大尼一定是靠近耶利哥的，那很明显，因为圣经讲犹太旷野嘛，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两个放在一起的话，那么大家就知道，就猜想说这里的这个伯大尼呢，应该就是你跨过了约旦河，到约旦河东没有多久的地方，大概应该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伯大尼了。那么跨过约旦河那块地方呢，我们知道在主耶稣那时候叫做比利亚。所以呢，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读这个解释四福音书的人，他们呢会告诉你，主耶稣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特别最后的六个月，他的工作多半在哪里？在比利亚。比利亚呢就是约旦河东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特别你知道，你读读路加福音，圣经没有告诉我圣经，那么他们就以为说呢，主耶稣那个时候工作大概就在比利亚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读参考书常常会发生错误的地方，因为我们以为说这个约旦河东的伯大尼就在比利亚，那么一直到现在大家都这样以为，那结果慢慢你就发现，后来考古学证据越来越多，就证明说这些都读错了，根本不是这些地方。所以我们可以读参考书，但参考书常常提到比利亚，但四福音根本没有提到比利亚这个字，是读圣经的人猜想说约旦河外伯大尼在比利亚，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为了这个缘故呢，我想需要给弟兄姊妹对于这个圣经的地理呢稍微有一点的概念，所以我们一定要看看地图，后面你们的圣经呢这个都有地图的。我们好不好稍微看一下。首先呢，我想我们看一张地图啊，叫迦南地图。我们稍微看一下，有两张地图我们需要看的。那首先呢，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开始工作的地方呢，就是以利亚开始工作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要讲为什么要先看那个迦南地图呢？原因就是我们要知道，当以色列人呢他们进迦南以前，我们稍微把那个地图看一下。那么弟兄姊妹，你们注意哈，如果你们翻开你们后面的地图，我想大概第一个地图可能就是分十二支派十的迦南地图，我想这个应该是很容易看的。那么如果大家看这个迦南地图的时候啊，那么你会首先呢，我想啊，你看北边一点有一个湖，那个湖呢就是加利利海，就是加利利湖。那么加利利湖呢，然后下面有一条线呢一直往下，一直通到下面有个沿海，如果你看这个下面这个，如果你看这个地图下面有个沿海，就是今天的死海。那么这个约旦河呢就是连接加利利海跟沿海的，那么这个一直下来就变成今天以色列的国界。我想我们讲的约旦河东约旦河西就指着这个约旦河来说的。那么很明显的呢，在约旦河东，约旦河东有两块地方，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当初要进迦南的时候，那么等到快进迦南的时候啊，他们呢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约旦河东啊乃是一块美地，所以呢那个时候啊，马拿西啊，还有这个加德，还有流便，这个两个半支派啊，就对摩西说，我们不要过去了，我们呢就让我们的儿女啊，让我们的妇女就留在这边，你把这块赐给我们好了。那这是个很悲哀的一件事，因为神当初的目的要以色列进迦南，进迦南就是你要跨过约旦河到约旦河西，那么这个才是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里面没有约旦河东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啊，这个两个支派的人因为看见约旦河东那块地又大而且又那么肥沃，所以他们说我们就留在这边好了，所以后来呢神就让他们留在这边。那么这个事实上是悲剧，神给他们是上好是迦南地，是约旦河西， 结果呢，他们要了约旦河空那块地方。那么这个约旦河东呢，有两个地方很重要。那么你首先看的咖啡色，或者这样说吧，你如果看这个，看什么？你如果看的绿色，在沿海东边呢、啊，不是有绿色的一块吗？那个就是摩亚地。那摩亚地在北一点的，你记得吗？你看那个咖啡色，那个你如果仔细看，叫做基列地，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山脉，叫做基列山。那么基列山呢，这里的羊和牛长得特别好，所以圣经里面好几次呢讲到基列山。那么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利亚就寄居在基列山，所以就在这个地方。所以，那么这个就是基列山。那么基列山再往北，那么跟叙利亚中间，基利山跟叙利亚中间有一块粉红的，这个地方呢，在旧约叫什么？叫巴山。巴山呢、啊？你看这个巴是巴西的巴，山是那个王字旁那个侧那个巴山。那么这个这两块地方呢？就是约旦河东的两块地方，所以我想我们把这个记住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呢，他就住在基列山，那都是约旦河东。所以记得啊，讲到约旦河外，那么不是基列地呢，就是巴山，这一点我想很重要。所以我们要记得，约旦河外的波大尼，你不能说它一定是基列山，你也不敢说它是不是巴山。但是那个时候，因为许多人读圣经，把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当着主耶稣受浸那么一回事，所以呢，他就认为说这一定是靠近这个约旦河的，一定靠近什么？靠近这个约旦的旷野。那么如果靠近约旦，所谓约旦的旷野，就是耶路撒冷到死海那一块，就是约旦的，就是这个犹太的旷野。如果是犹太的旷野的话，那么所以呢，他们认为说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那应该就是靠近基列山这些地方。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再翻过几页来，我们仔细的来再翻到几页，那么你再翻到几页呢，你就会翻到这个对，你就到了犹太地，那个是主耶稣降生时犹太地图。那这一章那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一章呢，我想非常非常重要，我稍微顺便的说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呢多半记载主耶稣在犹太地的工作，那犹太就是下面那个粉红那块地方，就是犹太。然后有一次主耶稣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那么这个撒玛利亚就是犹太北边的那块黄的那块叫撒玛利亚，那在北呢就是加利利，所以这是约旦河西啊，我们记得。那么约旦河东呢，现在你看哈、啊，这个原来是加利，原来是基列山的那一部分呢就变成比利亚，所以明白吗？所以为什么你读书的时候或者读参考书的时候讲到比利亚就是指的这一块地方来说的，那就是旧约的基列山，也就是什么，也就是以利亚他当初这个开始的地方。但是呢，这个比利亚的北边这些地方呢，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原来的巴山那个地方，原来的巴山这个地方。那么这一块地，这个我想大家一定要记得，这就是咖啡色的这一块，就是相当于原来巴山那一块地方。那么波大尼什么意思呢？波大尼这个原文呢，事实上就是巴山。所以现在考古学家很清楚，这个波大尼这个字的来源呢，原文呢就是跟巴山是一个字的。所以呢，现在如果你要找在巴山这个地方，什么地方是巴山的话，那现在呢，在这个地图上没有，因为这个圣经给这个地图的时候，我们对于波大尼这个地方还不认识，因为这是最近考古学的发现，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大家以为说这个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呢，根本在比利亚，其实不是的。那么它应该在什么地方呢？你们稍微看一下加利利海。这加利利海啊，这个西南方不是有一个地方叫提比利亚吗？提比利亚是个城，不要忘记提比利亚。那么如果你提比利亚往东走，你往东走跨过海以后啊，那么很自然就到约旦河东，对吧？那约旦河东呢，那你注意一下，在约旦河东就在地址，那么再往下看一点，右下方看一点，有一个地方加大拉，大家我想看到加大拉。那么加大拉呢，再往北看， 有一个以约旦河的支流啊，慢慢往西北流，那就是前面那西北流一直流一直流往东流。所以呢，大概啊，我想哈，这个它的位置呢，应该就是这个加利利海，你这里不是写加利利海吗？大概就在加那个字那个附近，那个就是伯大尼，那个地方才是伯大尼。那么自从呢，这个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不是好多人不是回到耶路撒冷吗？或者回到这个以色列地吗？那么陆陆续续很多人回来的。那么不要忘记，特别是在波斯大帝国，特别是在希腊大帝国的时候，有好多的犹太人陆陆续续回来。那么他们住在哪里呢？住的最多的地方就这里的伯大尼。那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啊。所以呢，那么有考古学家认为说，在这个地方啊，大概你可以找到主耶稣的亲戚，因为主耶稣呢，那个加拿撒勒人呢，他一部分是移民移到今天的拿撒勒，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伯大尼那个地方。所以大家记得，那么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记不记得以利亚神把他藏在一个地方，那个溪流叫什么？叫基利溪，就是这个基利溪，就是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就是今天伯大尼所在的地方，那个圣经所讲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事实上就是基利溪，那一带就是那根本是个约旦河的支流，那么那里呢水很多，那么可以吃浸的。所以呢，而且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那么现在呢，如果你把四福音跟考古学四福音的资料跟考古学资料对照一下的话，那么很清楚啊。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去看一些书，如果还是告诉你说这个伯大尼呢是在这个耶利哥附近的话，那就证明这本书已经古老了，那就是他所有的资料是几十年前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对于圣经认识更清楚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伯大尼事实上是在，是不是在比利亚，事实上是在什么，是在底加波利那块地方。那底加波利这个原文是十座城，那么这一带不要忘记是罗马人跟希腊人他们呢在那里的十座城，所以那里的文化有那个影响。但最重要的就是，就在伯大尼这块地方有很多很多犹太的移民，就是他们当初呢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他们不是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呢就集中在这个地方。所以这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就是不是要以为说犹太人多半都集中耶路撒冷，不是。那么约旦河外呢，特别是这个伯大尼那个地方，那么就是当初我们的主工作开始的地方。因为就是在这个地方，在基利西的附近，那么施洗约翰就公开指认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在那里，那么约翰呢就把我们的主介绍给全世界的人。然后一直到约翰被关坐在监牢里面，那么大概经过一年，那么这一年所发生的事呢，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这里所记载的。那我想这一点呢，对于我们的认识很有帮助。那么你可以说，如果我们对这一点没有认识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就不明白到底我们主第一年怎么在地上工作。那不止，而且从这里我们才知道到底那个工作的模式是什么，工作的定义是什么，那么工作的秘诀在哪里。那么这个都是第一年主在那里教导我们。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读圣经不能光读马太马可路加，你如果读马太马可路加，那么他一开始主的工作是从主工作第二年开始，从加利利开始，所以你看见都是那些成功，都是那些都是结果累累，但是你看不见为什么结果累累，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什么叫做做工，那主是怎么开始的，主是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你如果仔细的去读约翰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的工作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好了，我想我把这一点弄清楚，这个地理弄清楚以后呢，那现在我想我们就可以回到圣经里面来了。那回到圣经里面来啊，很自然的就回到约翰福音，对不对？因为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给我们这样的记载。那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呢是从太初就有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他是没有家谱的，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没有告诉我们家谱。 那么全本圣经里面呢，有两个人物很像我们的主，为什么呢？第一就是麦基洗德。你让麦基洗德很稀奇，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有一次亚伯拉罕打胜仗回来的时候，麦基洗德就是耶路撒冷的祭司呢，就出来迎接他。那么我们知道麦基洗德，你读圣经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你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所以呢，当你读到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啊，你记得吗？圣经里面有过这样的话，我说一下，这个我弟兄们不必翻，我很快的提一下就可以。那么圣经里面呢，很奇妙的，他讲到这个麦基洗德，他怎么说呢？他说呢，这个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又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然后下面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弟兄姊妹，在全本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物和主耶稣是很像很像的。哪一点很像呢？麦基洗德就是很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那么弟兄姊妹，你把这几个字把它放在约翰福音里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这样一对比以后，你就知道说一点都不错，难怪我们的主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来做祭司。这不过是一个人，还有一个人是谁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有没有读出来，还有一个人就是旧约的以利亚。这个以利亚，如果你真的去读他，你要知道以利亚他的一生是怎么开始的，然后怎么经过，然后最后怎么结束的，非常有意思。所有读以利亚，你去问任何的犹太的学者，任何犹太的拉比，任何会读圣经的会告诉你说，没有人知道啊以利亚的家谱的，没有人知道以利亚的父亲是谁，以利亚的母亲是谁，他从哪里来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他寄居在哪里呢？寄居在这个基列山，就这么多了，别的我们什么也不知道。那么然后有一天呢，我们读圣经就知道他有一次不是被吓住了吗？因为那个这个耶西别要索取他的命，结果他就拼命跑啊。那么他跑了很远很远的路，因为他这个要逃生嘛。那么全本圣经里面最会跑路的，或者说跑路跑得最快的，恐怕是以利亚。那么不止如此啊，你记不记得等到以利亚这个求天降雨以后啊，那亚哈不是就有车辆在那前面跑吗？圣经告诉我们，那时候以利亚跑得比他还要快。那么每次读圣经读到那里的时候，人家就问一问你到底以利亚几岁啊。那么最近呢，我们知道在特会里面不是有一个年长组吗？我们有一个做医生的弟兄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你知道吗？以利亚就后来跑得太快了，跑得太快，他就拜着罗藤树下去求死，因为这个人太疲倦了，他也不吃也不喝，那么一疲倦了，这个人就很沮丧，很沮丧呢，他就想求死。所以有的时候医生就告诉我们呢，有的时候你不要光注意属灵，你要注意你的身体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太累了，你根本也不肯休息，那么这个人有的时候就会沮丧啊。那么那个时候神怎么帮助他呢？就借着天使给他吃啊，给他喝。所以你吃了喝了，他的力量就恢复了。所以我们做医生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你看呢，这就告诉我们呢，年长弟兄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啊，你不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糟蹋，你不能把自己透支了。所以呢，不过那个时候啊，我们的弟兄就读了半天，他就发生一个问题，到底他是不是老人呢？如果是老人，那么他这里就更振振有词了，更可以帮助弟兄们了。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你如果真的去研究这个到底啊，以利亚他跑得很快，甚至于他要逃命，他到底几岁？那么当然这个主日呢，我们的弟兄在那告诉我们他是大概60岁。那么他讲完60岁，我就很好奇，我私下就问弟兄说，请你告诉我，你根据圣经什么地方说他是60岁啊？那么后来呢，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们的弟兄他不只读圣经啊，他也读这个犹太经，就是说犹太的经典。那犹太的经典事实上是解释这个律法的，解释旧约的东西的，那里面很多的资料圣经里没有的。所以呢，我问了一下呢，我们弟兄他就告诉他说，啊，他说他大概是从那个犹太经里面找出来的。但是弟兄姊妹，犹太经不是圣经啊。那么你真的读圣经的话呢，圣经的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他几岁啊。所以很有意思啊，这个人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族谱，意思你根本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他什么时候开始工作我们也不晓得，开始工作到底是年轻的是年长的是或者已经很老了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以色列有一个最可怕的王，有一个最坏的王叫亚哈，那这个时候呢神在最黑暗的时候神就打发以利亚去对付他了，就是我要叫我要祷告叫天三年半不下雨，从这里开始的。然后呢下面你就读了很多的故事，那么我有一个印象就是以利亚是旧约圣经里面第一个有门徒的，对不对？你可以有好几个门徒，那么后来以利亚有一个门徒就以利沙，而且还有以利亚而且门徒还有门徒学校，所以你记得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啊，以利沙和所有的门徒都站在那里看，所以可见呢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讲的有一个人物他是有门徒的，很明显的讲到有门徒，有人来跟随他，有人跟他学，那么毫无疑问是谁呢？是以利亚。但是你再读下去，读到最后的时候，以利亚是最后怎么结局的？升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来不知道怎么来的，最后呢又升到天上去，他不是像普通人一样死的。摩西嘛，神埋在摩西呢，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在黑门山上啊，你看见是我们的主和以利亚还有摩西在一起，因为你要记得到现在为止以色列人不知道摩西怎么死，神把亲自把摩西埋葬了，你不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那么第二，以利亚呢，他根本你不知道怎么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回去的。我们叫他怎么回去，是升天回去，意思就是他不是像我们常人一样好像经过坟墓的。那我们的主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变化山上的三个人物。但是很有意思，当我们的主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人说人子是谁，那么在这个人说人子是谁里面有一个评语很有意思，他有人以为说主耶稣是以利亚，换句话说我们的主非常像以利亚。那么我们的主到底在哪里像以利亚呢？这个最明白最好的解释是约翰给我们的解释，因为以利亚是没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而且他最后是升天的，所以弟兄姊妹，当约翰一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就证明说我们的主是没有家谱的。所以四福音其他有家谱，约翰福音没有家谱，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而且我这个就像你这个麦基洗德一样。那么另一面呢，很稀奇，在这些地方呢，你看他非常像以利亚。为什么？一面我们看见说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另一边你看见是他也是像以利亚一样最后升天的。那不止如此，以利亚收门徒，我们的主也收门徒，而且我们主收的第一个门徒是在就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知道说到底门徒是怎么开始的，第一个门徒是谁，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不知道有千千万万人，全教会历史不知道有多少人跟随主，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第一个跟随主的是约翰还有安德烈，他们两个是第一个跟随主的。那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门徒们怎么第一个跟随主，你读约翰福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们的主最早最早工作的开始就是以利亚工作开始的地方。以利亚是在基利西的附近，在那里工在那里开始的，结果一开始神就把他藏起来了，一开始然后呢神就供养他。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为神做工，第一你要被神隐藏起来，神要把你藏在约旦河东那个人烟很少的地方，特别是亚哈要逼迫他，结果弟兄姊妹你看，因为他祷告说三年半不下雨，现在亚哈要索取他的命，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说三年不下雨，那么这个影响不光影响亚哈，也影响影响谁？也影响这个以利亚。那么以利亚怎么过日子？弟兄姊妹，感谢主，主告诉以利亚说：“你往那里去，往东去。”那意思就是你到了基利西那地方。那基利西什么地方？基利西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意思就是说，现在呢？是一面神保护你，一面神遮盖你，一面神隐藏你，一面神供养你。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愿意为主做工，你要先问一个问题，你如果是神的工人，你如果是为神做工，你先要弄清楚， 那个工作的开始是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开始。你有没有准备好让神来遮盖你？你有没有准备好让神来隐藏你？你有没有准备好让神来保护你？你有没有准备好让神来供养你？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主工作的开始。现在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要寻找门徒，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基利西开始。意思就是说，从那里开始，以利亚开始有门徒了，从那里开始我们的主也有门徒了。但如果你要做门徒的话，你要记得你是从基利西开始的。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相信主供养你？弟兄姊妹，为主做工第一件事要记得，今天主给你那么多的储蓄，经过了30年的装备，经过了30年活在神面前，那活水已经在里面了。那现在弟兄姊妹，如果你开始为主做工的话，那么你是怎么开始的？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发现那个工作的开始是从约旦河外的伯大，从基利西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后面你去看，特别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当许多犹太人要逼迫主耶稣的，主耶稣和门徒呢就退了。他退到哪里去？退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退到基利西去了。所以你记不记得，当我们主耶稣隐藏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的时候，有消息送来说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么很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从这个伯大尼到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是4天的路程，一点都不错。如果你今天真的从那里走的话，刚好是4天。如果是靠近耶利哥的话，1天就到了。我们去过耶利哥，我们知道的。你到了耶利哥，你往山上看，你已经看见这个耶路撒冷。你天气好的话，你知道那个耶路撒冷就在上面。那么你沿着山谷，你爬上去1天就可以了。你哪里需要4天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的话给我们很清楚很清楚，再加上最近这个考古学家的考证，很明显的给我们看我们的主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弟兄姊妹，这个现在你就知道说，现在当我们的主这样做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思想带回什么？带回以利亚。那么弟兄姊妹，一面主隐藏我们，主把我们让我们隐藏在哪里？隐藏在基利西。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基利西呢？基利西就是说神要供养我们，你相不相信神能供养你呢？那么难就在哪里呢？难在啊，神是用乌鸦来养以利亚。这个乌鸦是最靠不住的，对不对？乌鸦在圣经里面代表肉体啊，你知道很清楚的。这个等到这个以等到什么等到这个挪亚，你记得吗？在方舟里面待了好久以后，他想知道地干了没有，所以他首先呢把乌鸦放把这个鸽子放出去，结果鸽子呢因为看见到处都是死尸啊，没有落脚地方就回来了。但是乌鸦一放出去不回来，为什么？高兴的不得了，因为满地都是死尸啊。那么他看到死尸就是他的食物嘛，所以现在他觉得这个简直是个大的宴席，所以呢他很自然就停留在肉体上，那些尸体上，他再也不回来，他乐不思主，他再也不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乌鸦很明显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说，乌鸦呢，他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他就是喜欢安息在肉体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安排一个很，你知道一个属肉体的是最靠不住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可以供应你，什么时候他可以不供应你。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就是你的眼睛不能看乌鸦，你的信心要看见乌鸦背后的神。连像乌鸦这样靠不住的，神能借着他来养活你，你相不相信？你如果相信，你出来做工；你不相信，你千万不要出来做工。因为是你如果你做神的工作，神要负你的责任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当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他不止自己工作，他现在也要得罪一般的人。那这些人将来和他一同工作，那么从哪里开始呢？是从哪里？是从这个基利西开始。那基利西是什么意思？基利西就是你不向人要，你不向人讨，你不向人暗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能供应你。那么最稀奇是什么？我们的神不是借着鸽子，或者说不是借着更好的这个鸟类来供应他。你知道乌鸦在所有的鸟类里面是个贼，你知道吗？ 为什么是个贼呢？这个乌鸦专门到人家家里面看有面包就把面包就偷来，然后呢有什么食有吃的东西呢就把吃的偷来，所以乌鸦的生性就是个贼。那么弟兄们，贼这样生性的，你信不信就能借着他来养活我们？稀奇的很。一个贼啊，他的目的就是我把这个东西偷了以后是我自己吃的，他绝对不会说我留一点给以利亚，其实办不到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想吗？神能借着乌鸦来供应以利亚，就看以利亚到底有没有信心。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非常非常重要，这是个非常基本的功课。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工作是主的工作，如果主要做过这个工作的话，这个原则我们不能离开的。如果主不供应，我们就不做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说神不只供应我们，而且神借的像乌鸦这样非常不可靠，他本性就是贼，他所有的好处都留在他自己手里的，他不会，他好不容易偷来，他不会再给别人的。但是稀奇不稀，每天乌鸦神能做，神能让他偷来的，然后呢就给了以利亚，再给以利亚叼来面包，或者给以利亚叼来这个什么吃的东西，这样弟兄姊妹，以利亚就被养活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主的门徒呢？如果我们要做主的门徒，要记得我们就是一个过信心生活的人。你不要以为说工人才需要靠信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靠信心的。所以你要记得，你做的那件事，事实上呢是神借着乌鸦来供应你。你不要说你本事，你不要说我能干。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连神给你那个上司，那个上司很可能他是非常机警的一个人，你不可能得到他的好处的。但是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你无论在什么环境，你不要说因为我能干所以就养活我，没有这件事。你看你就是你在公司房里面做事，神给你那个上司，神给你那个同事，按理来讲你活不下去，你看看这些人根本都是属肉体的，弟兄姊妹，怎么可能呢？你不可能。但是感谢主，就在这种情形底下，主不只是供应你，主也养活你，而且呢主也隐藏你。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伯大尼的故事，这就是基利西的故事。你要跟随主吗？你今天如果约翰跟安德烈要跟随主，如果主要开始他的工作，那弟兄姊妹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晓得吧，这个以利亚后来就收了好多门徒，那最重要的门徒就是以利沙。那么以利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本来是赶着十二对牛，你记得吗？十二对牛他在那赶的时候，然后他自己赶，那么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以利沙呼召他，那最忙最忙他就呼召他，然后他就跟随了以利亚。那么圣经告诉他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利沙呢就服侍以利亚。那么很有意思，那个服侍的原文呢就是洗以利亚的手。现在呢你要开始做门徒了，那么什么叫做门徒呢？如果做门徒应该是以利亚怎样有能力，你也怎样有能力，这是为什么你要跟随以利亚。但是很稀奇，你跟随以利亚以前呢，你先替他洗手，你先做好像不相关的事，那就是学徒所做的事。但是怎么就在洗手的时候，就在那里这个做不相关事的时候，我们的性格就建立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所以我们的主在那里呼召门徒，就告诉我们门徒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们跟随主做主的门徒的话，就好像以利沙跟以利亚一样。那么那个秘诀在哪里呢？就是在他被神大用以前，你看见圣经说他是洗以利亚的时候。感谢主，你真的肯洗以利亚的手，你真的肯不屑，你真的肯觉得这些事是好的事，你在小事上忠心，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吗？以利沙神就用他了。那么因为以利沙得到双倍的福分，你记得吗？那么以利亚行了几个神迹呢？行了八个神迹。因为他所得的那个圣灵是双倍的圣灵，所以他行了几个，以利沙行了几个神迹呢？16个神迹。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以利沙所以能大被主大用，从哪里开始的？从洗手开始的。所以如果你光看见加利利我们的主怎样的结果累累，但你忘记第一年是怎么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第一年你看你主所接触的人是一个人两个人，在整个热闹的耶路撒冷，他所遇见的是尼哥底母。 等到到了这个整个加利利的，等到了这个撒玛利亚，那么多的人，他所遇见的是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没有说，你看小猫三四只，我没有力量了，我没有兴趣。不，弟兄姊妹，一个真的在那里，真的在被神用的人，你看见说，现在有一个灵魂在他面前，你看见我们的主在这里不所接触的是一个两个。你如果仔细的看着第一年，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你没有看见主耶稣在海边讲道，你没有看见医病干鬼，他是又有几个一简单，也有两个神迹，不错，一个是迦拿的神迹，迦拿两个神迹，对不对？一个是迦拿婚宴，还有一个打成的，还有一个最后呢，还有一个神迹就是在耶路撒冷，那就是这个摊子的故事。所以从这里你很清楚，我们主现在好像没有轰轰烈烈，一开始好像很平静。一开始你看见说不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是把我们带到什么约旦河外的波大里，神现在把我们隐藏，你甘不甘心寂寞？你甘不甘心一开始的时候，你真的在那里做工的时候，你看见吗？好不容易只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尼哥底母，而且是夜间来的，白天他还不敢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那个情形，然后呢，炎热的太阳到了中午的时候，他要和撒玛利亚夫人对话。那么等一等，你看见他到了耶路撒冷，你看见他到了这个什么地方，到了回到这个北边，到了迦拿的时候，那么好了，门徒们都回去了。那这个时候你再读下去的话，你看见行神迹，我们主是一个人在那里行，你看见吗？他能够医治那个这个大臣的儿子，大臣的儿子，然后呢，他也是一个人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也是一个人在那里看见一个人在这个在池旁边躺着38年，结果我们的主医治了他。所以如果你读完这段圣经以后，你就看见头一年我们的主并没有像那样，像后面两年那样轰轰烈烈，但是弟兄姊妹，这是工作的开始。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工作，这里似乎我们没有看见，不错，他后来也医治了38年瘫子，但是医病和赶鬼好像不是一个接一个的，好像这个我们以为这个才是工作。但是现在我们问，难道我们主第一年不是工作？我们的主很明显第一年在那里工作，这就是他工作3年里面的第一年。那么第一，我们看见说这个工作的开始和中心是从伯大尼，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开始的，不是耶路撒冷，也不是加利利，也不是比利亚，乃是靠近巴山那个地方，那个很遥远的地方，那个是隐藏的地方，那个就是神当初顾念以利亚，神顾念以利亚，养活以利亚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从此以后你看见，当你看见我们主受逼迫的时候，圣经说他退到加利，退到约旦河外去，你就要退到哪里去？就是退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我们如果为主做工的话，我们这个人需要遮盖的，我们这个人需要掩护的，我们这个人需要保护的，我们这个人需要主来供养我们，这个乃是工作的开始。那现在我们要问，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最多在耶路撒冷，最多在殿里面和那些反对的人来谈话对话，但是不是群众一篇一篇的讲，不是像那个这个什么，不是像那个讲到天国的奥秘，也不是讲到山上的教训，没有，他是一个一个，你看见，不是对好多人，他对的是一个尼哥底母，他对的是一个撒玛利亚夫人，他对的是一个大臣的儿子，他医治的是一个38年躺着的病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我们的主不是对很多的人，他是一个一个，对一个。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些地方中心，你看见起头的时候不是轰轰烈烈的，起头的时候主给你就是一个，主让你遇见的就是尼哥底母，主让你遇见的就是撒玛利亚，主让你遇见的就是大臣的儿子，主让你遇见的就是38年的探子。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工不工作？你能不能工作？那么什么叫做工作？那么我们的主到底根据我们所以为工作的定义，他第一年有没有工作？当然在那里工作。那么我们的主的秘诀在哪？我们的主到底做些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前面五章的时候，我想很清楚。那么一开始就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么呼召最初的几个门徒。 那么当主呼召最初的几个门徒的时候，主对腓力怎么说？你来跟从我。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没有说你要撇下所有的，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也没有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不，弟兄姊妹，这是后来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主当他遇见腓力，当他遇见这些门徒的时候，他只说你来跟从我。那么等到这个，等到那个约翰跟安德烈跟着主耶稣的时候，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开始的工作。我们主的工作是怎么开始的呢？他把人带到他的面前。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起头不大懂，为什么说来跟从我连条件都没有，一点都不错。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主的工作。主的工作一开始你只要跟从他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这就是主的工作。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么呼召这几个最初的门徒。那么最早我们知道说是安德烈跟约翰，他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当施洗约翰在那里施浸的时候，然后施洗约翰说看哪、啊、神的羔羊，结果他们就跟随了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当约翰一说看哪、啊、神的羔羊，两个他最好的门徒不见了，最好的门徒跟别人去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个就是这里的故事。那不止他们跟我们的主，而且和我们的主同住，然后我们的主就呼召门徒们说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刚开始的时候他呼召门徒，并没有说你们要撇下所有的，或也没有说你们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没有提十字架也没有提舍己，来跟从我就可以。那弟兄姊妹，原来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原来这是做门徒的开始，原来这是所有的秘诀都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说来跟从我？原来弟兄姊妹，你读第一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生命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原来是生命的源头。他这三十年生命的活水在他里面涌流，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看那个生命何等的丰富，尤其经过了三十年，那个水坝把它堵住，那么你看见那个水越是丰富，越是要往外流，所以你一把那个打开，就排山倒海出来了。所以来跟从我什么意思？来跟从我就是来到生命的源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这里一开始怎么做他的工作呢？一开始他就是把人带到生命的源头。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当你被带到生命的源头的时候，现在呢我们主的工作就开始了。所以现在非常重要，当这个腓力来跟随主，他是就来到了生命的源头。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做工呢？做工就做工不错，是医病赶鬼也是传道，但最基本的就是让人来到生命的源头，让人接触生命的源头。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呢？做主的门徒，第一不是做什么，第一也不是要为他做什么，后来要为他做，但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到这个生命里。你想想看，这三十年在地上有一个生命的源头，他这个生命不只是依靠的生命，这个生命不只是跟随的生命。所以现在呢，我们所做的，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呢？就是把我们的心门打开，我们来到生命的源头。弟兄姊妹，你只要和生命的源头一接触了，我们这个人就活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很一开始，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不是一群一群的得着人，没有，他是先是得着约翰跟安德烈，然后呢是彼得，然后呢是腓力，然后呢是拿单耶。所以这就是我们主最早最早的工作，他最早的工作就是把人带到生命的泉源。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只有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只有当我们来到生命的泉源，下面就有许多故事发生了。当生命在他里头变到在我们里面，
那这就是马约翰福音三章那里告诉我们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当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以后，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有前途了。所以我们的主就告诉彼得说，你要成为基法，你现在不过是泥土，但是你要变成石头，最后你要变成宝石。所以弟兄姊妹，凡是来到生命源头的，我们这个人就开始变化，这就是神的工作。所以主今天的基本的工作是要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就是简单的来到他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就为什么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这是为什么主说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我们肯来，我们肯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肯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被称为石头，我们就要被称为基法。那么你看见说主在彼得身上就开始工作，他本来是脆弱的铅笔芯，但最后呢能变成坚刚的刚硬的钻石。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看见说主能够在们，这就是主怎样在他身上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主的工作。那不止如此，最后呢，不止给我，当他遇见拿单业的，他告诉他说，你们就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要在人子身上。这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你要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天梯，他一手抓住天，一手抓住地，现在天和地在他里面联合了。那什么意思？这就是天开了。所以从此以后你们要看见天开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从这个约旦河一上来，圣经说天就开了。那么什么意思呢？不光天向他开了，他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把天带给所有的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跟随主，一面我们和生命的源头接触，另一面呢，你看见说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么然后呢，就到了这个我们的主遇见门徒的第七天，你记得吗？第一天我们的主在他们中间，他们不认得。所以约翰说，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所以等到约翰回想的时候，他觉得很懊恼，怎么主第一天在我都不认识呢？他明明是个瞎子。到了第二天，他听见说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到第三天，听见他老师再说这是神的羔羊，他就撇下所有的，包括离开他自己的老师。那么多年他是跟随施洗约翰的，但是现他多年是在约翰的光底下，暂时喜欢约翰的光，但是呢他现在看见那光是真光，他就跟随了我们的主。本来约翰手里拿的是蜡烛，他宝贝那个蜡烛，因为在黑暗的角落里面蜡烛光能照耀你。但等到有一天他把蜡烛光放在太阳光底下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原来叫做黑暗。他从来不知道替黑暗怎么下定义的，蜡烛光不是光吗？但是蜡烛光放在太阳光底下，那就叫做黑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约翰和安德烈就跟随了我们的主，就跟随了那真光。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约翰跟安德烈本来暂时，主说约翰跟安德烈暂时喜欢约翰的光，但是呢是约翰告诉我们说那光是真光。所以难怪弟兄姊妹，等到约翰跟安德烈遇见主的时候，他们就真正的就跟随主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到第三天他们跟随主了，到了第四天，那么安德烈把谁找来了？把这个他的哥哥找来了。那么这就是彼得的故事。那么第四天，那么第五天呢？我们的主就对腓力说：“来跟从我。”那么腓力又找到拿单业，然后主告诉拿单业说：“你要看见天开了，我从约旦河上来，天开了，你们也要看见天开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工作的开始。你就知道他是从哪里开始做，他从最少数的人身上开始做。他先得着的是安德烈和约翰，然后是彼得，然后是腓力，然后是拿单业，然后就带着这些人呢，就参加了一次的婚宴。那么他就行了第一个神迹。那么这个神迹呢，就是把水变成酒。那这个神迹很重要的，原来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把水变成酒的工作。 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神迹，神迹就是神动了他的指头。所以弟兄姊妹，到了第三二章的时候，那第七天了，因为你看呢，第五天以后，然后圣经说第三天，所以这个很明显是第七天。那么这样的话，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工作的最初的第七天，就是第一章再加上第二章的迦南的婚宴，然后呢主耶稣就到加利利去了。所以从这里非常清楚，这一段圣经你知道，那个约旦河外伯大尼到迦拿不远的，那根本都在那个附近，都在加利利嘛，所以都在那一带。所以你不能说这个是犹太地主耶稣的工作，不能。所以可见呢，我们如果把圣经读对了，那这一段话就很清楚很清楚了。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为什么行第一个神迹呢？第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在原文呢，我们知道尤其在约翰福音里面是有意思的，就是说他这个神迹的背后呢是有他属灵的意思的，有他属灵的教训的。所以我们的主把水变成酒就是所有神迹的代表。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行神迹呢？我们主行神迹的意思就是说他动他的指头，一动他的指头呢就把我们的水就变成酒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有一件事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以为说你知道吗，对于我们的主来讲，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你要叫马大和玛利亚观念能改过来，那是很不容易的。他认为说如果主爱他的话，应该立刻千万火急就赶回来，所以他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不需要提醒主说你马上赶回来，他知道主要马上赶回来，但是主没有赶回来，他们跌倒了。他们主啊，你早知道了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主最难办的不是，最难办不是把水变成酒，最难办的也不是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最难办是我们这个人。所以什么时候主在我们上动了他指头，我们改变了，那弟兄姊妹，我们从铅笔芯变成钻石，而且我们被带到天敞开的天底上，那么弟兄姊妹，这就证明主在我们上有神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的开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完成了他工作的第七天。那么这个第 七天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单元。那这个单元就告诉我们说，那我们的主工作开始就像以利亚的开始一样。以利亚怎样把他的这个双倍的福分传递给以利沙，我们的主做同样的事。所以你记得我们的主说，信我的人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原因就在这些地方。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主就从几个人开始，那么然后呢这样，那么从这个时候以后开始，从这里呢我们知道，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原来呢这个这就是主工作的原则。那么等到了这个他和母亲到了加百农以后，没有多久以后呢，然后我们的主呢就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是这个是圣经里面第一次给我们看见他从这个十二岁以后第一次给我们看见他的耶路撒冷。事实上他可能来过好几次了，但是呢这是他工作以后那么第一次到耶路撒冷。那么到耶路撒冷，那么门徒也在那里，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接近圣殿。那为什么接近圣殿呢？原因是这样，就是那个时候啊，在那个时候这个耶路撒冷啊已经变了样子了，特别是你到圣殿去。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每年呢，他们都有很多人都到耶路撒冷过节，尤其是逾越节、祝棚节还有五旬节的时候，以色列人 全各地都要回来。但是呢，因为有很多人呢那个时候是住在国外，比方说有的人住在小土耳其，有的人呢住在这个塞浦路斯岛，或者有的人住在叙利亚，那么他们从好远地方呢就来耶路撒冷过节。那么你知道在早期的时候，以色列人过节如果他住在伯利恒或者住在加利利，他们仍旧可以牵牛牵羊来，他们把牛和羊牵来，然后呢就把它宰了。但是现在呢，如果你人住在欧洲，或者人住在腓立比，或者住在罗马，那个时候有人从罗马来过节，那么或者住在别的地方，那么你看见牛和羊根本不能带来，你平常是你要好好的养牛养羊为了献祭的。但是现在到了一个时候呢，有很多人从国外，他们不可能养带着牛带着羊来献祭，所以这个时候呢祭司们他们就找到一条生财的道路。 那么这个生财的方法是什么呢？就为着这些人方便的缘故呢，所以呢他们就在圣殿里面有很多的铺子，那个铺子很多摊子呢就卖牛羊鸽子。因为你现在呢你买了牛羊鸽子，那么这个时候呢祭司就能接受你的牛羊鸽子，就可以献祭。因为祭司要先问说这个牛羊到底合不合适，比方说羊是不是没有瑕疵的，那如果看见羊呢里面有癣的话，他觉得这个有瑕疵就不能献。那么好了，那你说我现在不跟祭司买可不可以？你在圣殿外面也可以买，但是因为你在圣殿外面买的那个羊啊根本没有记号，所以祭司一看就知道你外面买的，然后呢他就东为难西为难，然后东挑西挑，说这有瑕疵了，不行不行怎么办呢？那你在我这里买好了。所以你知道因着这个缘故啊，后来你晓得这个大祭司那个时候非常的腐败，祭司非常腐败的，那就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就发了好多好多的财。所以你知道那卖牛羊鸽子呢就跟祭司们就根本连在一起，意思就是说这些都是祭司们都觉得核准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如果为着方便，你如果希望不找麻烦的话，那么当然了，你就不，第一你不必牵牛牵羊来，你就是在伯利恒你也不要把自己牛羊牵来，因为你牵来也没用。因为既然是祭司们说的这个法定的这个羊那牛，那你在这里买就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很多的桌子上面就摆牛摆羊，那么这个的确给人很多的方便。那因为这个缘故，这就是为什么有卖牛羊鸽子。那么还有兑换银钱的呢，是这样，因为你知道啊，他们每次到圣殿一定要奉献，奉献一定要奉献半个舍克勒。那么半个圣克勒是犹太的钱，那么犹太的钱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钱上面没有偶像的，因为犹太人不相信有偶像。但这些人呢，因为很多人是从土耳其，很多从外邦地过来，他们从外邦地来的时候，那么很自然就把他们的铜板就带来了。那么他们能不能把那个铜板呢丢在奉献箱里？不可以，因为上面有很多偶像。所以为着他们奉献方便的缘故呢，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些兑换银钱的。那么好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再来兑换银钱。所以最后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圣殿里面有卖牛羊鸽子的，还有兑换银钱的呢？那就变成做买卖的地方。因为不要忘记这个圣殿乃是祷告的殿呢，但是主说你们反而把它当作这个，你们反而这个把它当作贼窝了，那么很明显。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的主看见卖牛羊鸽子和兑换银钱坐在那里，他就拿着绳子做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去，到处兑换银钱的人推翻他们的桌子。那这什么呢？这就是接近圣殿。因为圣殿呢不能做这些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他，这就是我们主到圣殿所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为什么我们主第一次做这样的事呢？我们起初不明白，现在我们才晓得。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啊，当他在最后进耶路撒冷最后一次啊，不是第一次，他来耶路撒冷好几次，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哭耶路撒冷。这个哭耶路撒冷他怎么哭呢？圣经把它记录下来，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那么根据这个原文呢，有人告诉我们这是个诗的题材，所以这一段的题材实在说来是哀歌的题材。这里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那么他的哀歌那歌词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事实上就相当于旧约的耶利米哀歌。我们的主就是真耶利米，他为什么哭耶路撒冷呢？因为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神的见证。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人能吃善生命树的果子，然后呢能为他管理空中的鸟，那么海里的鱼，还有地上的野兽，能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知道说，每次圣经讲的耶路撒冷就是指着神当初有一个目的， 希望人能为他做见证，后来人失败了，神希望以色列人能为他做见证。那么你应到以色列来，如果人想明白神、认识神，到哪里去？到以色列去，到耶路撒冷去。因为耶路撒冷里面有圣殿，外面有城墙，圣殿指着神的同在，城墙指着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因着里面有内容，外面自然有见证。那么这个就是神当初创造我们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因着这个缘故，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每次讲到主来到耶路撒冷，因为主工作的开始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主工作最猛、结果累累的时候，是在这个结果累累的时候是在加利利。但是呢，这里好几次给我们看，特别是最后一次，你知道从黑门山到橄榄，黑门山到这个哥哥他山的时候，明明你如果读路加福音的话，那条路就是约旦河外的那条路，所以那条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那是主要的路。但虽然这样呢，我们的主一心还是挂着耶路撒冷，所以他好几次像插花一样，他本来应该在耶路撒冷约旦河外一直走下去，然后一个消息来了，说是这个拉撒路病了，结果他又回到大耶路撒冷来。不过就我们知道伯大尼就在耶路撒冷附近，所以你看见吗？他好几次回到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所以他每次来到耶路撒冷，他的目的就是要聚集你的儿女。那么然后把那么我们的主怎么说呢？我们的主是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亲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弟兄姊妹，你比较主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和在这个加利利的工作不一样。你看，在耶路撒冷充满了反对，在耶路撒冷充满了抗拒，在耶路撒冷你看见主不是没有工作的果效，但所得到的是尼哥底母，等一等是个瞎眼的人，等一等呢你看见说是这个拉撒路。所以你所看见是一个一个的人，为什么？因为多半的人是不愿意的。所以你读到四福音的时候，你发现耶路撒冷乃是代表所有反对主的人都集中在那里，那个反对的势力就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的主就对这个堕落的世界，对于这个堕落的人，对于这个堕落的宗教系统，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奸计，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弟兄姊妹，你每次读到我们的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都得记得，他这次来是要聚集他的儿女的，他要聚集耶路撒冷的儿女，把他们像小鸡一样聚集在他翅膀底下。但是你看见吗？等到后来主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为什么他哭耶路撒冷呢？因为他知道你们不愿意。所以最后你看见耶路撒冷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么主第一年的工作，你看见吗？他起头是在由约旦河外的，由约旦河外，然后到了加利利，最后呢，他还是情不自禁的，他要到耶路撒冷。那么耶稣呢？耶路撒冷圣殿的光景什么光景呢？就这种荒凉的光景，你看见吗？为着迎合人的需要，现在呢，他们把为着迎合人的方便，结果就把神的殿变成贼窝了。所以我们主一定要做什么呢？一定要做接近的工作。所以这里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人就问他，你还行什么神迹呢？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立起来。所以在这里很自然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为什么要接近圣殿呢？原来我们的主把他自己比作殿，所以说你如果拆毁这殿的话，我三日要建立起来。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你读到后来圣经，不止我们的主是他的身体是神的殿，你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你看见我们把我们这个身体呢当作就已经卖给罪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主要在我们身上工作，第一要在我们身上做变化的工作，把我们的水变成酒，把我们淡而味的人生 那么变成美酒。所以弟兄姊妹，他把他荣耀的生命给我们，但第二个工作就是接近圣殿的工作。接近圣殿就是把我们那些里面买卖的东西，把那些不是神原来的旨意，那这些东西要把它赶出去。所以很明显的，这又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主今天的工作，基本的工作在哪里。不管是传道也好，不管是医病赶鬼也好，那个重点，第一，他要把水变成酒；第二，他在我们身上要做洁净的工作。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遇见尼哥底母了。那么感谢主，他和尼哥底母讲重生，讲到生命。为什么呢？因为起头我们知道生命在他里头，主耶稣呼召门徒到他那里来，但这个生命明明在他里头。那么主耶稣这个生命，他里头的生命怎么进到我里头来呢？那么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给我们看见的，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样我们就重生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主的工作的重点在哪里？重在生命，重在把生命分给人。什么叫做工作呢？工作就是说，我们的主是生命的源头，但是呢，生命不止在他里头，生命也要在尼哥底母里头，要在你里头，在我里头。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就得了永生。所以这是我们主的工作，主的工作现在我们就能够相信了。那么然后呢，等到他遇见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原来呢，在撒玛利亚的外面有一口井，但主告诉他说，你若喝这口水的井还要再渴，但是你若喝我所赐的水，那么就永远不渴，来在他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那个生命就跑到撒玛利亚妇人里面，如果他接受这个活水，那么外面有一口井，他里面也有一口井，这口井呢就代表我们灵的深处。所以他说，现在要拜父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们的深处就像一口井一样，你什么时候往深处去，什么时候你就得着那个活水，那个活水就涌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这里好像主要给你看见的不是医病赶鬼和传道，主要的是把生命分出去，生命供应出去。本来生命在他里头，本来他是独生子，现在他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件事不是背十字架，第一件事是相信。你就相信以后，你才能背十字架，你就来跟随他以后，然后有一天你才知道说，若有人要跟从他，就当舍己，就当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你这么一相信，神的国就进来了，你就见神的国，你也进神的国。只有这样的人，他才能努力进天国。所以后来你读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你必须对自己用暴力，那么你必须舍得对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那这样的人才能进天国。所以弟兄姊妹，进天国的人是已经相信的人。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努力，我们能用对自己用暴力，都是主的恩典。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弟兄姊妹，主一开始给我们看，他就是生命的源头。现在他为什么呼召门徒呢？因为他要让他的生命也进到门徒的生命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主一开始工作的时候，以尼哥底母做范例给我们看，从那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重生，然后呢给我们，然后他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但是为什么我们能相信呢？因为前面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举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原来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碰到毒蛇一样，结果摩西就用个铜蛇绑在木杆上面，一看就活了。这就是相信的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凡信他的，信他什么意思呢？你就要来到他面前来仰望他，你就要看看他，弟兄姊妹，我们就得救了。所以现在的秘诀很简单，就是来就可以了。我们中国这个来字很有意思啊，这个来字当中是个大的十字架，然后上面挂了很大的人，就主耶稣，还有两个小人，就是强盗。所以每次你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故事，就是来，为什么？你一仰望他，你就活过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的工作。你看，你一开始第一年主所做的是这样的工作，而且这样你才知道，原来呢一切是从生命开始的。如果你把约翰福音这一段拿掉了，我们根本不知道主在那里做什么。我们知道他是医病赶鬼传道，但是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这些工作只是工作的表现，但是工作的本质是什么？ 工作的本质就是我们来到，就是生命原来在他里头，现在到了我们的里头，原来在他里头，现在在我们里面有一井的泉源。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在这里不止遇见了尼哥底母，后来你看见他也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那么在经过撒玛利亚以前，他在这个犹太地，就是在犹太地附近也在那里工作。那么就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呢，你看见说事实上他没有受洗，是他的门徒给人受洗。但是你知道这个施洗约翰里面有一些人，阵营里面的人就说话了，所有人都跟随他了。那么弟兄姊妹，施洗约翰有没有吃味呢？没有。施洗约翰有没有酸酸的呢？没有。那么施洗约翰反而说，他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心腹的就是新郎。弟兄姊妹，第一个心腹就是约翰跟安德烈，所以娶心腹的新郎。然后他说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生喜乐，所以我这喜乐就满足了。然后在约翰做监牢以前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他必兴盛，我必衰微。不错，弟兄姊妹，为什么主把他监禁起来？后来你知道吗，他跌倒了，他说你能够医病，你能够叫死人复活，难道你不能把我从监牢里面救出去吗？他失败了，他跌倒了。但是弟兄姊妹，在他做监牢以前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神把这个约翰放在监牢里面，因为这样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开始正式工作了。那么在耶路撒冷那个工作是个大规模的工作，在耶路撒冷你看见他应付许多的群众，他不止在会堂，他也在海边，那个可以说是结果累累的。但在结果累累以前，弟兄姊妹，你看他是在这个犹太地，在这些地方来工作。那么然后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等到主耶稣门徒们陪他到了这个撒玛利亚以后，然后从那里他们就回去了，他们就回到他们自己的职业上去，有的人回去打鱼去了。所以下面呢讲到主耶稣在医治了大臣的儿子，后来又回到耶路撒冷，这个三十八年的病者那个瘫子，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都是这个主单独做的。那么然后呢他就引起了反对，因为第一他违反了安息日，第二呢他把自己当作与神平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他就受了很多的为难。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要聚集他们，多次愿意聚集他们，但他们不愿意。这个三十八年的这个瘫子严格说来就是以色列人，就是耶路撒冷，因为以色列人当初在旷野里面漂流就是三十八年，所以以色列人严格说来就是瘫子，他们不能够，他们最后是倒闭在旷野，不能够进到迦南，但是我们的主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去。所以我们的主试着要告诉耶路撒冷说，我要聚集你在我的翅膀底下，你虽然是瘫子，你虽然三十八年漂流不能进迦南，但是我带你们进去，我只要带你们进去天就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每次主到耶路撒冷，他都每一次都是有一个心愿，我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在我的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最后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些人不愿意。但虽然如此，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为我们主做见证的，第一是施洗约翰，第二是我们的父，第三呢是他自己的工作，第四呢乃是圣经，这些乃是为主来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世人不接受他，但是父站在他这一边，施洗约翰站在他这一边，他自己手中的工作后来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工作就是最大的证明。还有这圣经，你们以为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这经，很可惜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得圣灵。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手里，耶路撒冷手里有圣经，而且为着主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但主耶稣叹一口气说，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得圣灵。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主头一年的工作的目的就是要人来到他面前得圣灵，因为他生命的源头，不止生命在他里头，生命也要在我们里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主耶稣的第一年的工作，然后呢才开始 第二段，那就是后面两年的工作。那两年呢，可以说是结果累累，但是秘诀呢是在第一年。秘诀就给我们看，这叫什么叫做主的工作。后来呢是工作的表现，整个的焦点乃是生命在他里头，我们应当来到他面前来得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的工作到底我们成功还是失败，我们要问说，不要问说是不是小猫三四只。弟兄姊妹，也许只有一个尼哥底母，也许只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也许只有一个摊子，但是不要紧，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人带到主面前，到他那里去得着生命。如果我们是这样做，我们工作成功了；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得着秘诀了，然后下面那些祝福就随着我们。否则你光在学校里面得着一些讲道的技术，光在学校里面好像知道说你要被圣灵充满，你就医病赶鬼，我们可以做许多事，今天基督教里面充满了这些事，但是弟兄姊妹，那个根从哪里来，那个最原始从哪里来，那个秘诀就是约翰福音前面五章，也就是主耶稣的第一年。弟兄姊妹，但愿主把我们带回到约旦河外的约旦伯大里，但愿我们在那里被隐藏，但愿我们在那里被掩护，但愿我们在那里被遮盖，但愿我们在那里被供养。从这里我们愿意走信心的道路，我们愿意把人带到生命的泉源。弟兄姊妹，但愿美主在这里真是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神就说话。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些话继续的恭敬交在你手里，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使用这些话。你自己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你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工作。我们许多时候以为传道，以为医病赶鬼就是工作，我们岂不知道我们的工作原来是要把人带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就是生命的源头。让我们来到你这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必得见光。主啊，我们不是把圣经教导别人，乃是因着把神的话解开，人能来到你面前得生命。所以主啊，恩待我们，也赦免我们。如果我们在这里追求，如果我们在这里这几天聚会不过要寻得一点的知识，我们就失败了。主啊，但愿我们在这里仰望你，当我们把你的话解开的时候，乃是把人带到你生命的泉源。听我们的祷告，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